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无论你是我们的老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也好，但愿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呢，都能够帮助你，都能够让你好好的学习，让你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今天呢是礼拜一，礼拜一呢我们还是为听众朋友预备了每周辅导教室。记得我们最近呢进入了第六单元，第六单元呢是讲宽恕，也就是我们说的饶恕。其实这一个单元的题目呢，跟你跟我每一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跟人相处出现了矛盾，有了摩擦，而常常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放不下，尤其是在家里面。我记得在上个礼拜我听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他说，师母你为我祷告。我说什么事情呢？他说，我跟我的姐姐跟姐夫的关系呢以前是很好的，但是近来这4-5年呢，我们基本上好像是仇人一样，根本都不讲话。那我就追问他，我就多一点的去了解他的情况。其实这位弟兄他跟他的姐夫有这么大的隔膜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母亲的缘故。但是呢，我从不同的角度让他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位弟兄他也开始慢慢能够体谅，而且也能够理解。我就鼓励他，我说你一定要主动的把你自己的感受跟你的姐夫表达出来。如果你一直把它放在心里面的时候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大家都各自不理对方，但是这位弟兄的内心呢充满了痛苦，因为他觉得身为一个基督徒不应该跟家人就是闹的关系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处境，应该是和睦的相处。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这位听众朋友一样，明明知道我要跟家人甚至跟我过不去的人要有一个好的关系，但是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呢，心里面就非常的痛苦。但愿借着每周辅导教室的内容，能够再次的帮助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靠着神的话语，靠着节目内容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除了每周辅导教室的内容之外呢，我们也为听众朋友预备了健康加油站，希望听众朋友你喜欢这样的安排。听了之后你有什么意见的话，也鼓励你写信跟我们交流。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一同学习，用心聆听，以爱关怀，彼此守望同行。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逢礼拜一我们为听众朋友预备了每周辅导教室，我们的课程呢现在已经进入第六个单元了。我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每一次 一等这个上课的铃一响起来的时候呢，就急着要学习新的科目。那我素琴呢，真的是为上课学习的这些听众朋友感谢神，也求神能够借着我们的辅导教室的内容呢，能够帮助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再次的说，我们学辅导呢，不是要帮助别人，是帮助自己，让自己先能够成长，让自己先能够在当中得到帮助。进入第六个单元，我们讲的课题就是有关于宽恕。那宽恕呢，这一个课题我们也有四个思考题目，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把这四个题目记下来，等这个单元结束的时候呢，鼓励你能够回应这四个考题。你寄信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寄送给听众朋友一本有关于辅导方面的资料。那第六单元的思考题目，四题当中的第一题是宽恕是什么？宽恕等于和好吗？请听众朋友把这个题记下来，宽恕是什么？宽恕等于和好吗？第二题，不肯饶恕对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不肯饶恕对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第三题，请说出宽恕的困难跟障碍。请说出宽恕的困难跟障碍。第四题，怎样在生活当中实践宽恕？怎样在生活当中实践宽恕？如果收音机旁边的你能够上网去听我们的广播的时候呢，在网上我们也把这四题的思考题目呢放在网上，你可以把它就是印下来，或者是在上面就能够看到这些考题。再次的鼓励你啊，学完了之后呢能够回应一下，借助考题来思考一下自己在当中学到多少，同时你把你所学到的记性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赠送给你一本关于辅导方面的小书册。那今天呢，我素琴要跟听众朋友一块思考的是第六单元的第三课，主要要讲的就是不肯宽恕的原因。在上次上课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不肯宽恕的一些特征，很多很多的特征。那今天呢，就是要讲不肯宽恕的原因。不肯宽恕别人的人呢，通常他们的生活是充满了痛苦。到目前为止，我没看到过一个人说他仇恨一个人，或者是不肯原谅一个人的时候呢，他是生活在幸福快乐当中。目前我没有看到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说，在你的生活里面，如果有人得罪了你，或者是有人伤害了你，你不肯宽恕别人的时候呢，生活在痛苦里面。我们在上一堂课讲不肯宽恕的特征，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说一个人他不肯宽恕别人的特征呢，就是没有怜悯的心。因为对人没有怜悯心肠的人呢，就会用轻视的态度去看别人，而且呢，也认为对方不配得得到自己的宽恕。那这样的人呢，他们就没想到神是怎么样完全的宽恕跟接纳罪人。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明白跟经历过神宽恕的人呢，他是能够学习接纳别人的错事，而且也愿意以慈悲的心跟包容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尝试饶恕对方。就算是宽恕的功课是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只要有心愿意尝试去做的时候呢，相信神就会给我们恩典跟力量，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越来越明白神对人的爱跟宽恕。希望这一点我们能够在当中好好学习。宽恕呢，我们说不是以伤害我们的人所做的事情，或者是伤害我们的人配得的来作为宽恕的一个基础。宽恕的基础主要是建立在爱跟恩典之上。 这一句话呢，我在上两堂课呢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希望听众朋友，我们把这句话呢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宽恕的基础主要是建立在爱跟恩典之上。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的仇敌没有向主道歉，也没有向耶稣表示悔改，但是主耶稣仍然表明了饶恕的心。主耶稣为钉他十字架的人向天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在路加福音第23章34节很清楚地记载下来了。因为主耶稣对人有爱，并且愿意向人倾出恩典，主耶稣他没有按着钉他十字架的人所做的事情来回应。听众朋友，希望这个重点呢我们要好好的记住。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宽恕别人的原因其实是很多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好，包括你跟我，甚至我们周围的朋友也好，我们看到一些人他们不能够饶恕别人或是宽恕别人，其实那个原因是很多。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朋友他深深的伤害了你，宽恕对方会让你觉得，会让你自己觉得，哎呀，我这样就原谅他宽恕他，那我是不是很软弱？反而不宽恕的时候呢，会觉得自己在对方面前会显得很有强势。一般的人都有一个这样错误的想法，或者我们说是当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就认为你伤害了我，那我不能够就这样轻易的饶恕你，如果我饶恕你的话就显得我很软弱，但是我如果不饶恕你，不放过你的话，表示我是很强的一个人，有强势。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出于个人的骄傲，不肯宽恕伤害自己的人，在我们周围常常会出现。那在圣经箴言书18章19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弟兄结缘，劝他和好，比取坚固的城还难。听众朋友，没有办法宽恕别人的原因到底有哪一些呢？首先我们看的就是不肯宽恕的困难跟障碍在哪里。一个人他不能够宽恕别人，他的困难跟障碍在哪里？第一，通常这样的人是他们在父母的身上没有看到宽恕的榜样。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受到父母的影响，那我们从小呢就会从父母的身上去学习待人处事的原则跟方法。如果我们的父母没有给我们很清晰的宽恕的榜样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宽恕别人。第二，就是拒绝承认曾经发生过的伤害。很多的人没有真正的处理过所受的伤害，也不愿意回想过去的伤害。那这样的人呢，他们就会采取我不想思考这件事情，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伤害的事情。不要提了，我不想去思考。事实上呢，这种想法是逃避面对伤害的态度，也就是拒绝承认曾经发生过的伤害。第三呢，就是害怕让有过错的人负责。由于不想再正视伤害这件事情，就会把一切的过错呢全放在自己的身上，而且会想，真的都是我的错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是不想让伤害人的人去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当大家都不再想提起伤害的事情的时候，痛苦就好像会自然的减少，其实这不会减少的。当你想起来的时候，那个伤害可能会更大。第四，就是无力来宽恕自己。 过去的经历是自己没有得到怜悯，所以呢，自己也不可能去怜悯别人。第五，自己过去的错误没有得到宽恕，因为别人没有宽恕自己，所以呢，自己呢就觉得不应该去宽恕别人。第六，不理解神的宽恕，不理解神对我们人的饶恕。有些人不认识神对人的饶恕，所以呢，他们也不能够对人存着宽恕的心。除了不信耶稣的人不理解神的饶恕之外，就算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对神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他们的心目当中的神，认为神就是一个审判的神，是一位可怕的神。基于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识，他们不能够感觉到神是有怜悯的心，神会饶恕那些愿意寻求赦免的人。也因着这样的错误的理解，就会说神永远不会饶恕我，我也永远不会饶恕人。我记得在近来听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姊妹她就说，因为常常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常常得罪神的缘故，是不是神不饶恕我，不要我了呢？那这些都是对神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缘故。第七，就是认为埋怨怀恨是对背叛的一个正常的表现。有人认为自己被别人背叛了，伤害了，自己去怀恨对方，这个是很正常的反应。他们也认为神会明白这种感觉，所以就觉得我不需要去宽恕别人。第八，就是认为宽恕是为着不公正的行为开脱。有些人认为自己如果说了宽恕的话，对方坐在自己的身上的不公正的行为呢，就会被看为是正确的，自己所受的痛苦也就是白受了这个痛苦，自己的冤屈呢也是没有办法得到合理的判断跟处理。第九，就是要求对方道歉跟表示悔改。人不愿意宽恕别人，是因为觉得别人没有悔改的心，也没有向自己道歉的诚意，所以呢，会觉得对方不应该得到自己的宽恕。在这里呢，让我们想到主耶稣，主耶稣他饶恕他的敌人的事情，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主耶稣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但是仇恨耶稣的人就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向天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十，不宽恕让自己觉得有力量。存着这种意念的人是要让对方知道犯错的事实，正因为对方犯错，所以自己呢就不会饶恕对方。最后呢，就是拒绝放弃报复。在上堂课里面我们已经提过了，心里面存报复的人，当看见对方遇到失败很困难甚至伤害的时候呢，会因此感到快乐，觉得对方要为所做的错误行为得到应得的报应和代价。我曾经在这里也说过，如果报复的意念强烈的人，甚至会做出一些报复的行为来攻击对方，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心里面存着骄傲刚硬的心，把宽恕当作精神上面的堡垒。很多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不肯宽恕别人，是因为对方的错事的行为让自己在对方面前变得高高在上，或者是刻意的来贬低对方。那这样的行为呢，对自己是一个保护，也是精神堡垒的意思。听众朋友，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不能够宽恕别人的困难跟障碍，我不知道你有多少个是属于你自己。不能宽恕别人的人，只会让自己生活在痛苦里面，这是我们知道的事实。 我们很想去改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但是有的时候却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就好像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那里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人虽然没有能力改变自己，但是我们可以依靠神，我们可以向神寻求力量跟恩典，让圣灵去软化我们的心，使我们有愿意宽恕别人的心。一个人若不愿意宽恕别人，只会让不宽恕的心转化成为我们感情的据点，让我们在很多方面受到破坏，一直到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轻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不肯宽恕的原因，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第一点，就是他的困难跟障碍。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二点，第二点就讲到为了伸张正义而不愿意宽恕。俗话说，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句话呢听起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当正义被弃绝，我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愤怒，因此呢人呢普遍的就会发出正义的呼声。而怜悯宽恕的强调呢，就好像是让人失去了正义的伸张的机会。那伤害人的人，我们说理应要为自己伤害人的行为接受应当得的惩罚，这才算是合理公平。但是宽恕呢，就好像是让犯错的人得到无罪释放的机会，要宽恕正义呢，就好像失去了伸张的机会了。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正义的需要这么强烈，自然的，而宽恕呢，却是这样的困难。不自然的原因在哪里呢？其实也有三方面。第一，神给了每一个人是非之心，因此呢，当我们被错待的时候呢，很自然就会感到需要正义。在罗马书第二章十五节那里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第二呢，如果以律法为基础，宽恕会让人感觉不自然。律法对伸张正义确实有一定规范的作用，所以圣经当中也有从正义的角度出发的一些教导。如旧约圣经的申命记十九章二十一节那里说，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那这些经文特别针对法庭上面作供的一个提醒，如果发现见证人他做假见证，而 诬告当事人，那这个呢就要待他如同待被告一样，叫他接受被告应得的惩罚。那从圣经的教导来看，正义是需要维持的，正义是需要维持的。而且我们常常就觉得他做了这么伤天害理的事，你叫我饶恕他，这个我觉得是很不公平。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也是公平的神。在人看来我们认为不公平的，有一天神会审判的，所以不要为这些事情打抱不平。第三，就是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必须有人接受惩罚，而宽恕呢，就好像是取消了这个惩罚的执行。在伸张正义的角度来说呢，宽恕好像达不到正义彰显的标准，所以呢，很多人就不肯宽恕别人。但是我们看，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留给我们的榜样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为赦免罪恶的一个公义的标准。耶稣舍弃自己的生命，做了每个罪人的赎罪祭，但是他却没有按着罪人应得的惩罚来惩罚我们，要求我们应当做这个，应当做那个。耶稣基督他是以他的慈悲怜悯来宽恕对待我们每一个罪人，所以我们也应该效法基督，在公义的执行同时呢，也要以怜悯跟宽恕去对待伤害我们的人。宽恕这么不容易的原因的第三点是属灵堡垒的发展。在战争当中，如果我们知道敌人他占领了一个据点，这个呢就意味着另一方失去了部分的战场，有了据点，敌人就有了一个安全的基地，所以呢这个据点这个地方的扩展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大。如果今天你受到伤害并且因此心里面怀恨的话，那么这些没化解的愤怒跟埋怨可能就成为敌人的据点。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受到伤害又不肯去宽恕别人，你心里就会积压很多很多的埋怨和愤恨，而这些没有化解的愤怒跟埋怨渐渐在你心里面呢，就会形成一个充满恶势力的堡垒。所谓的恶势力的堡垒，就是装满了指责、愤怒、埋怨、报复这样的情绪跟欲望。当这些情绪不断的在你心里加强、燃烧的时候呢，就影响你的理智跟情感，渐渐的你就成为罪恶的奴隶了，而且很容易让你犯罪、得罪神、伤害别人，这就是属灵的征战。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认识了神，我在这里要鼓励你要好好的思想、学习神的话语，让圣经神的话语成为你的帮助跟提醒，让圣灵的感动帮助你学习把愤怒卸给神，并且呢，学习依靠神的恩典跟能力去宽恕那些伤害你的人。要是你能够这样做的话，不肯宽恕就不会成为一个据点，使你陷在罪恶当中过着痛苦的生活。你也要能够建立起属灵的堡垒，让自己得着生活当中自由跟力量。以弗所书第四章26-27节那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非常喜欢这节经文。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生气，因为我们人我们都会生气，但是呢，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生气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犯罪。怎么样才不犯罪呢？就是不要把它拖得太长。如果你把它拖得太长，待到第二天、第三天、一个月、两个月的话，一定会给撒旦魔鬼留地步。希望以弗所书第四章26-27节的经文能够提醒你，能够帮助你。最后我们看最后一个原因，第四个原因就是根本的原因。除了前面我们讲了三个原因，让人不肯饶恕，追根 就底呢，最基本的原因，相信是跟人与生俱来的生命的需要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神他赐给我们人有三种需要，这三种需要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爱，第二就是自我价值，第三就是安全感。每个人都需要爱、自我价值跟安全感。很多很多受伤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能力，为了满足自我价值的需要，他们就不肯宽恕，因为不宽恕让他们觉得自己有力量、有优越感。前面我也提了，不宽恕别人就觉得自己有力，但是这个是错误的想法。听众朋友，在你的生活里面，如果你曾经被朋友出卖过，那段时间你会感觉无力控制自己的痛苦。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感觉自己没有能力，所以不宽恕就会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出现在人的心里。因为拒绝宽恕对方，使人觉得有力量，而抓住仇恨呢，让人觉得自己的力量在加增，甚至呢有报复的心，也会使自己的力量完全展现出来。当然有这样的意念的时候，对宽恕的理解就很容易产生错误的观念。意思就是说，埋怨、怀恨伤害自己的人，这是很正常的行为。听众朋友，我们知道讲了这么久，你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正常的。但是一个人他不肯宽恕别人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有力、很有优势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我不宽恕你是理所当然的，是正常的。要是自己宽恕了对方，就好像是逃脱了应得的惩罚。合理的对待就是伤害对方，必须为错误的行为付出代价。听众朋友，对于这样错误的一个观念，你有没有想到它的严重的结果呢？就是不肯宽恕别人，把自己放在审判者的位置上，甚至是高过了愿意饶恕跟忘记人过犯的神，这是相当相当可怕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对于宽恕的认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完全赦免了人的罪，所以我们也要学习释放仇恨，宽恕别人。我们也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生活当中活出神饶恕人的心。如果我们对宽恕有着正确的观念，我们就能够拥有一颗谦卑的心，明白自己已经得着神的饶恕，那我们呢，又怎么能够不去饶恕别人呢？正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14节到15节那里所说的，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还记得吗，听众朋友？在第六单元的第一课里面，我们讲过一个故事，也就是在发生在德国的一个故事。当纳粹德军占领荷兰的时候，有一个钟表铺的师傅，他救了很多很多的荷兰人，很多当时的犹太人。但是后来因为被德国军人发现他们家里面做这样的事情的缘故，这个师傅跟他的两个女儿都被抓进了牢里。很不幸的，这个师傅跟他的大女儿离开了世界，小女儿活过来了。但是战争结束以后，小女儿到不同的地方去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讲神的爱，讲神的饶恕。但是有一次，当他讲完了那一次的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当时在牢里面逼迫他们的德国军人。 那位德国军人当时也听了他所讲的道，而且也悔改信了耶稣。但是他的小女儿眼前出现这个人的时候，他明明口里面讲到饶恕的功课，但是他在实际的行动上面他就没有办法立刻的去饶恕站在他眼前的这个德国军人。我相信不是他的小女儿做不到，我相信每一个人可能在那一个时刻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让我们看到他的小女儿在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求神帮助他去饶恕站在他眼前的那个仇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不单是自己内心得到释放，他以后无论到哪一个地方去传讲神的救恩、神的怜悯、神的饶恕的时候，他都有力量。听众朋友，如果今天我们只知道我们要饶恕，而我们实际生活里面做不到的时候，那你所讲的你就没有办法帮助别人。真正要学会宽恕的功课的确不容易，但是我们依靠神、仰望神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恩典，神就会给我们力量。素琴在这里要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心中都会有一些难处，都会有一些跟人之间的一些仇恨，甚至有人伤害你，你心里面受到很大的伤害，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会放下、交托跟饶恕的一个功课。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学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活不出来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的生命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对敌人爱的饶恕，就是不去计算别人的恶。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我们愿意去学的时候，我相信按着圣经的教导，在宽恕人的功课上，神就会给我们恩典和力量，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听众朋友，鼓励你啊，鼓励你听完这一课之后能够写信跟我分享你内心里面的感受。无论你听了之后你能够饶恕伤害过你的人也好，或者是你不能够饶恕对方也好，那个过程我希望你能够跟我分享，我愿意为你祷告的。当我们愿意一块努力一块带祷去面对靠着神的恩典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一定能够从那个痛苦当中得到释放，有一天我们就必定能够有力量的去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求神使用每一位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活出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的生命来。
为爱是从神来，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最伟大的爱。
Go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圣灵的殿要爱惜，
身体健康要锻炼，
健康加油站。
骨头里面的钙质还有其他的矿物质流失的时候，就会引起一种的疾病，名为骨质疏松症。这种疾病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比较常见，主要是发生在一些停经的妇女的身上。第二种是老年性的骨质疏松，通常是发生在75岁以后。第一种骨质疏松的原因是因为女性的荷尔蒙减少，停经之后的头10年里面，骨质退化会特别的严重。其他引起骨质疏松的因素还包括了吸烟、遗传、骨络细小等等。骨质疏松的最初的症状通常是轻度的腰背痛，随着椎骨受压加重，腰背痛会加剧，脊椎受压也会导致身高变矮和驼背。骨质疏松也常常导致骨折。由于这个症状通常诊断的比较迟，在骨折之后才发现问题，所以我们应当及早的防止骨质的流失。以下就是专家提供的预防方法，主要是从饮食和运动两方面来着手。在饮食方面，要增加钙质和维他命 D。 钙质和维他命 D 对于骨络的形成和维护都非常的重要。富含钙质的食物有低脂牛奶以及乳制品、绿叶蔬菜等等。你也可以服用钙补充物，在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的钙补充物，效果是因人而异的。而维他命 D 的效用就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但是一般来说，医生并不鼓励服用维他命 D 的补充物，因为如果剂量过高的话可能会有害。有一个安全的方法就是晒太阳，但是阳光不要太猛烈，也不要晒得太久。通常每一个星期晒2-3次太阳，每天半个小时，就可以帮助身体产生维他命 D 了。还有就是要戒烟，少喝酒。香烟会降低女性荷尔蒙的含量，这个就会增加了女性患骨质疏松的机会。而酒精呢，就会减少骨质的形成，酗酒的人尤其容易流失骨质。喝酒应该适可而止，男性一天以1-2杯为限，而女性就不要超过1杯。在运动方面，我们要靠运动来强健我们的骨络，单单是靠饮食的控制呢，并不能够有效地防止骨质的疏松，一定要加上运动。如果不运动的话，骨质就会流失。做什么运动比较适合呢？就是一些承受重量的运动，这能够增加骨质的含量。研究显示，经常慢跑的人呢，骨头里面的矿物质含量比不跑步的人要多40%。另外，步行也是对骨络有益的，走路是让骨络充分运动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且是非常安全的方法。专家建议每一个星期最少步行3-4天，每一天至少20分钟。骨质疏松症很容易导致骨折， 在美国年过65岁的骨折患者当中，有12%-20%的人会在一年之内去世。骨质疏松症可能对人构成致命性的威胁，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个病症。要预防疾病，健康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永远是最好的方法。
越深的伤害，饶恕所需的时间也越长。饶恕的历程也是成长的过程。当你认定成长为目标的时候，饶恕的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大。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点点烛光划破黑暗，
亲切关怀点亮身边人。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遇上突如其来的丧亲之痛，你会怎样安慰他呢？现在网络非常便利，很多人喜欢在上面留言表达问候，说一句节哀顺变，或者以三个英文字母来代替 RIP， 甚至在见面的时候说人死不能复生，你还是不要难过了。这些话不但没有安慰的作用，而且会让当事人觉得更加难受，他们的痛苦没有办法舒缓，只好继续压抑内心的伤痛。有社区机构访问了111名配偶去世的丧亲者，了解他们丧偶之后的心理状态和感受。当中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都曾被别人禁止表达伤痛的感受，以致他们选择远离自己的亲戚朋友。更有超过3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因为被人禁止表达伤痛，所以跟亲人的关系变得更差。那么我们怎样来做才能向丧亲的朋友表达出最贴心的问候和关心呢？原来最贴心最真诚的问候必须要发自内心。当我们尝试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来看丧亲的事情，了解他们的需要和想法，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怜悯和同理心，才可以让对方得到安慰。例如我们可以说，听到他离世我觉得非常难过，甚至以身体语言来表达你的关心，更胜过千言万语。例如一个拥抱，拍拍对方的肩膀，握一握对方的手，已经可以让丧亲者感受到你的关心和安慰。其实在中国社会里面，死亡常常是一种避讳，大家都很怕将死亡的事情挂在口中，甚至连安慰丧亲者的话都不敢说，也不容许别人表达失去至亲的伤痛。这些完全是缺乏人性的做法，也没有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了解他们的感受。特别是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人，面对快速的生活节奏，大家根本没有时间去分享内心的感受，也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关心，一切都只好压抑在心底，或者用工作和其他方法来掩饰内心的伤痛。其实 这些都是不健康的行为和态度。亲爱的弟兄姊妹，死亡是不可以逃避的事情，或许我们得不到别人的安慰，甚至也不懂得怎样说出合宜的话语，表达自己对当事人的关怀。不过，我们还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安慰者。无论是悲伤的情绪，还是各样的劳苦重担，我们都可以交托在主的手中。神全都知道，他也会垂听我们的呼求。诗人在诗篇第34篇第6节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应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姊妹，主耶稣如此的爱我们，他绝对不忍心看见我们悲伤流泪。我们必须要相信，神会背着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他会将我们从阴间里救出来。求主赐我们怜悯人的心肠，也帮助我们面对人生许多痛苦的时刻。无论是安慰者或是受伤者，让我们来到主面前寻求神的帮助，因为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点亮你的心灵，使你带着主的爱和恩典面对眼前的挑战，活出充满力量和喜乐的人生吧。下个礼拜再见了，愿耶稣赐福您。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在耶稣被抓的最后一个晚上，耶稣为门徒洗脚，然后赐给门徒一条新命令。请听圣经《约翰福音》13章33到35节。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只有当我们深刻地经历到被爱，才知道怎么样去爱别人。如果一个孩子他从小就得不到父母的爱，长大之后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冷淡、没有安全感、难以信任别人的人。而一个在父母的爱护之下长大的孩子，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和别人建立一个互信互爱的关系。我们是否能够爱别人，也在乎我们有没有深刻地体会到耶稣的爱。耶稣教导我们彼此相爱之前，他做了一个亲身的示范，他为门徒洗脚，甚至也为将要出卖自己的犹大洗脚。这是一种谦卑到底的爱。耶稣说他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别人就能够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可是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还是看见有很多纷争，有不合一的情况。我访问了一些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 彼此相爱最大的困难是因为彼此意见不同。那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祷告，不单是为对方祷告，也要为自己祷告，求神赐下一颗谦卑的心。因为很多的时候，在冲突的背后，原因都是难以放下自己。第二是要跟对方沟通，避免因为误会而彼此不合一。也许呢，这些方法你都试过了，但是还是觉得很难去爱对方。我想，其实耶稣他也明白我们的难处，所以说，这是一个命令，是一定要去做的。在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还是要坚持去爱。在教会，在团契里面，你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怎么样呢？如果你发现自己对别人漠不关心，很难宽恕别人，也许是时候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很久没有体会到耶稣的爱。邀请你在这个星期里面，留心地观察生活里面的每一个细节，看耶稣透过什么来表达对你的爱，并且也跟弟兄姊妹分享你的体会。身份证可以证明我们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省份的人。那么，有什么可以证明基督徒的身份呢？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圣徒并不寻求个人的荣耀，乃是寻求神的荣耀。他只希望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件器皿，让真理流通的一根管子。活出谦卑，空中辅导。
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什么心得想跟我们联系的听众朋友，也鼓励你写信给我们。素行在这里再次的要谢谢这些写信来的听众朋友，我们每一次看到听众朋友的来信呢，都是非常受感动，也受到激励。也再次的提醒你，当你写信的时候呢，不单是把你的回邮地址跟邮编号码写清楚，也希望你能够把你的手机号码或者是家里的电话号码写上去，这样的时候方便我们跟你保持联络。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歌声。